哎，节目开始之前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玩的东西。哎，之前我关注过一个那个微信公众号，
叫什么呀？
叫李淼，江湖人称李三水。
哦，那我也关注了，
专门聊那个罪案犯案那个案子，讲案子讲特好。
这他说了好多特详细的，就是描述了好多发生在日本啊、韩国呀、那些特耸人听闻的那些案件。
对，日本是最多的啊。他这案件跟别人不太一样啊，李淼这他老能结合当时那个人文啊历史背景讲的挺细的，案件他讲的也好，就是细枝末节呀、抽丝剥茧啊，这个一层一层的给你聊，包括这个我觉得他最牛的就是他能给你分析出来这个犯罪人的这个心理啊，你甭管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反正他能给你分析出来，他就是还是挺合情合理的，
反正掰开了揉碎了给你讲那案子呗。
哎，对，那去年我知道他们跟那个日坛公园合作了一个付费节目叫李淼谈奇案，因为我跟李叔小伙子都挺好的，他们也给我推过这个节目，我当时听了我觉得确实不错，反正他们据说反响是挺热烈的啊。啊，今年特别恭喜他们啊，他们又做了一个姐妹片的系列叫李淼谈怪谈。
这听着挺有意思的啊。
哎，这个节目里边那个跟之前聊罪案一样啊，也是这个抽丝剥茧呀，这个好多这个历史背景啊，但是聊的内容不一样了，不聊案子了，他们聊那个都市传说。
哦，都市传说了，
这我其实也挺感兴趣啊。比如说什么那个北京330公交车消失之谜，包括咱们之前也聊过那个推背图，对吧，跟推背图相关的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对吧，然后哆啦 A 梦的真实结局是什么，包括
什么都有，等于
什么都有，还有什么泰坦尼克是否是故意撞向冰山的啊？这我不知道啊，听着有点这个耸人听闻的这种感觉啊，反正都能在这个李淼谈怪谈这个新节目当中能找到答案。
嘿，
欢迎大家这个收听购买啊！我当时我听的时候，我是觉得挺刺激，也挺长知识的。
这标题很吸引人啊！
哎，怎么听呢？在那个日坛公园的公众号啊，在那日坛公园谈不是那个咱们那日坛。天地谈那谈是谈话的谈啊，找到他们微信公众号回复怪谈关键词怪谈啊，就可以获得购买的收听方式了。好，那在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给那个放一段他们制作的这个片花，大家这个先睹为快，
感受感受。
今儿啊，咱们聊一个这听起来玄乎一点的啊，这名字呢叫做幽灵客机。沉的泰坦尼克号不是泰坦尼克号，而是那艘已经出过事故受过伤了的奥林匹克号。那天驶出的最后一辆330这辆公交车并没有开到香山去，而是直接就消失不见了。咱们走这条道上其实到处都是这种野坟，不太干净，有时候就可能会有这种孤坟野鬼来搭车。在新浪微博关注我的人里面至少有500多人，其实就是全是穿越者。
哦，
知道吧，
平时不说，
跟这个丁蟹效应非常相似的东西。
哦，
它叫什么，叫吉卜力的诅咒。
后来我那天到什么程度，拒绝吃早饭，拒绝吃午饭，整个上午就在被窝里继续猫着，想再回到那个梦。
你这个说聊斋，这就是被狐狸精给勾上了。
哎，对，
我呀不准备在这边常待，到了3月24号这一天的时候，我就会回到未来了。等你们什么时候到了2036年的时候，咱们在2036年再见。这背后有一个声音，问你说，你要不要红斗篷？
一路喧嚣，六根不净，而立无影，不局有时。酒后回忆断片，酒醒现实失焦。三五好友，三言两语堆起回忆的篝火，怎料越烧越旺。欢迎收听
《三好坏男孩》，
欢迎收听最新一期《三好坏男孩》，我是你们的情感治疗师大张，你们好吗，朋友们？朋友们，
我是小明老师。
我是高泉，
今天就我们三个人啊，因为那个今天这期节目，怕老何情绪控制不住，因为跟他的经历，
就有些有点
许的类似，
有点像
啊。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呢？事出有因啊，就是我们上周不是去跟小明老师去，还有老何我们去上海出差嘛，出差回来的高铁路上，然后 Roxy。给我发了一个微信，我说哎，
啊，就是大肠美的，当时拿胳膊肘捅我，说哎，莫克西理我了，
我说什么意思
啊？
好久没联系了，然后突然跟我说了一件事儿，然后说那个有一个身边特别好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小弟弟，然后出了这么一档的事儿，当时我一听我就有点就惊出一身冷汗，我说这个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种事情发生？
在失望之余啊，冷汗，
瞬间就把我拽回到这个残酷的现实当中啊。就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是一期很发人深省，然后有一些教育意义的，我们希望是有一期教育意义的节目吧。当时其实是洛克西给我的引言是说从一次报警开始，是吧？
没错。
怎么回事？你给大家复述一下当时那个。
当时其实就是我本身跟小 V 是很好的朋友，但是
小 V 是今天的男主啊。
哎，没错没错。然后呢，因为我们也有大概一个多月好几个月吧，或者是没有见面了，因为他之前因为他的交了一个新女朋友，就把我们的微信都删掉了。所以呢，其实我知道他的消息也是从他的大学同学，也是他之前的舍友那知道的。他就跟我说，V 这个时候可能要分手了，说这边这个女朋友对他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家庭暴力，并且呢，他现在精神状态也不太好。然后呢，因为他也知道其实我们都很关心 V 的情况，所以呢，就跟我说了这件事情，然后我马上就给 V 打电话，我说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分手。然后 V 呢也基本把大概情况跟我讲了，然后那个时候他V 已经没有在他家住了，他已经跑去他哥们那住了。然后呢，但是他的像什么身份证啊这些东西啊什么都在家里面。当时我和他哥们就说，那我们去帮你把身份证要回来。然后呢，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个女生还在纠缠他。然后呢，等我们去了那个要身份证的时候，那女生不在家，那我们就担心这个女生会把这身份证扣下。我们也敢肯定，如果 不报这个警的话，这个女生绝对不会轻易的把身份证给我们。所以当时呢，我就选择了报警，然后并且同时把这个 V 的情况告诉他的舅舅。而且开始他舅舅并不是很在意，因为他毕竟这是男孩，他觉得可能对于男孩来说这件事情应该不算什么，他没有意识到的严重性。后来我把很多的细节跟他说了，然后他就发现哦，这已经这么严重了，然后就觉得我报警是正确的。所以后来我们就报了警以后，这个女孩也回来了。女孩回来之后呢，然后警察说我们也要叫 V 去现场，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在警察局才大家都见的面，
都把事都说清楚了。
对，
所以就是 V 跟前女友分手是在警察局分的手。
其实不是，他们其实当时已经说分手了，但是据我的观察和我那个哥们的观察说，就是那个女孩给他打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电话，还在细数 V 的不对，然后 V 呢还决定当天晚上去接他的妈妈和他的姨妈，去到他们共同的家里，然后帮他收拾东西走什么样的。但是女孩如果不报警，那女孩是绝对不会走的。然后而且你看，三个女人围着他一个男人去说这事儿的话，那 V 绝对不会占任何优势。
是，
对。
那最后是怎么分手的呢？就是等于从那个报警之后就
强分了，
强制分开。
对，真是强制分开。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个女孩绝对不上下班休的，我是这么觉得的。
明白啊。这个大家听完那个，当时其实当时 Roxy 跟我说的大概也是这个这么一个复述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时就是从这种只言片语当中可以发现，大家可以了解到是一个男生在被家暴的这么一个故事，不是一个经历。对，所以今天待会儿我们会详细去聊这件事儿的整个这个过程，然后会从开始最开始到最后这一个月来，从一个简单的算是试探性的暴力开始，一步一步升级到最后大家都没法挽回，影响整个人的身体精神状况这么一个几乎已经是有点算是半停摆的人的一个状态。包括刚才我们在跟小薇在沟通在回忆这段过程的时候，他我们发现很明显他最后半段的记忆
思绪有点混乱，
记忆是真的是有点混乱，需要我们去帮他回忆好久好久。那小薇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薇。
小薇，我们先说说小薇的感觉吧。小薇在我他本身是一个码农，是一个你们叫码农有歧视意义吗？我就说你是码农，
搞开发的，
有一点，
有一点、啊。你会生气吗？
不会不会不会。
那臭玩摇滚的，你觉得是有歧视？
那我们就说你是搞研发 R&D，
OK，
对吧
？R&D
啊，做研发的。
你异地你都没不觉得歧视
R&D？
本身是你是九几年的？
我95，
九五后啊，就很年轻，然后特别腼腆、有礼貌、清秀的这么一个小伙子。
戴个眼镜，非常斯文，
斯文，然后说话也是慢条斯理的那种。
跟我年轻的时候挺像的、
完全相反。年轻时候跟疯狗似的。然后小薇在一家北京非常有名的 互联网公司，咱们就不说哪家公司了。然后工作也是，就是很多人多少人很羡慕一个工作。然后在因为我是做互联网，我知道他们这种人在公司就是被捧在那个手心里，无论是从运营啊，从 PM 啊，从所有人都会捧着的这些，算是最精英型的人物了。而且他的之前大学也是非常非常好，就这样一个很在我们看来文质彬彬很优秀的男生，他这一个月里边，就最严重的这一个月遭到了非人的待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待遇，给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啊。
嗯，
先从轻的开始吧。首先从财务上损失的是几万块钱，
嗯，
半年的时间，交往了半年这个女朋友。
嗯，那咱们要说一下小薇现在的背景啊，就是刚毕业
工作两年，然后损失了几万块钱的财务，
嗯，
基本上所有的积蓄了吧，差不多是
啊。对，
嗯，
然后也已经开始有一些外债，对吧？
就是差不多。
嗯，然后自己殴打自己大概可以数得出来的次数是20次
啊。对，
就是被打与自己打自己，
这是自己打自己的情况，
不算是被打，就是只是自己打自己20多次。
对，
嗯，
对，
嗯，
对，
好多人可能到这已经开始质疑了，理解不了为什么自己可以打自己这么多次，
是
持续的，
而且是被别人指使，相当于
这后来是主动
啊。
嗯，
对，
这个待会儿过程我们会慢慢去聊啊。
嗯，
然后我们刚才也看注意到了小薇的后背有一个纹身，嗯，这个纹身是一个写实的一个人像
啊。对，
嗯，
对，
嗯，对，
这个人呢 ，Roxy 也见过，也很熟悉，你也见过他前女友是吧？
对，见过。他其实看起来还是一个很正常的女生，而且是那种好像也挺开朗的，然后也挺就是打扮自己什么都很正常。
嗯，
然后呢也长相也算是比较漂亮的。然后我们交流的第一次呢，就是我完全感受不到他对我的任何敌意。然后因为第一次见面我就送给他了一瓶香水，一瓶阿玛尼香水，因为我跟小 B 关系很好，我也不希望他觉得他的女性朋友是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我直接见面就送他一瓶香水。然后呢，但是没想到就是仅仅是因为那天下大雪，然后 V 打了个车，然后他们两个回家之前先把我送回家了，就仅仅因为这件事情他就跟 V 骂了我一个晚上。
最后就是你跟 V 就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了
啊。对，他后来就把我们的微信都删掉了。对，
哦，
嗯，
这就是这个过程啊。
嗯，
另外就是还有就是刚才小薇因为从事发到刚才 Roxy 说的那次报警到目前为止也就是过了十多天的这么一个时间。
对，
这十多天其实因为你自己还意识不到，就是还是有一些恍惚的状态，你自己还意识不到这件事对你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吗？
我觉得目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去那个想这些事情，但是就是比如说下班以后回到家，
嗯，
还是会有一些这种记忆浮现出来。
嗯，
就是会也会莫名的会觉得心情很低落，会有这种感觉。
嗯，
包括看到他的一些遗物，不是遗留的那些物品。
对对对，最近一直在丢一些东西。
嗯
嗯，那你觉得这个经历对你之后的情感会有什么影响？
嗯，站在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我暂时我还是不太会去考虑这种男女朋友这种事情。
嗯，
对。
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已经是完全不知道
懵了，应该有点
已经懵了啊，
嗯。
就是为什么谈恋爱本来是天之骄子，对吧？
嗯，对，
姑娘长得也。外表也好，这小薇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算是
条件
各方面，因为毕竟是刚毕业的嘛，各方面其实本来应该是一对羡煞旁人，让所有这个因为他们都不是北京人，让家乡的父母就是为之骄傲的一段这个一段佳话的这种恋爱关系，为什么
男才女貌的
处成这样，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啊？所以这件事儿我们待会儿会来龙去脉给大家讲清楚。所以这我们录这期节目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挺广泛的存在的。现在因为家暴这件事在中国其实很大程度的发生率大概占30%。
嗯，
这我们之前做过这个数据调查，然后男生被家暴其实也占一个很高的一个比例。
对，大家可能就是听到家暴都觉得是男对女，但其实这个女对男也挺多的。前两天看了一新闻，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男演员约翰尼·德普，
嗯，
就是《加勒比海盗》，
嗯，
那个之前有新闻是说他酗酒家暴他的老婆，
嗯，
但实际上是他的老婆家暴他， 然后这个不仅家暴，然后还坑了他很多钱，然后还这个出轨搞三 P 等等等等。
我靠，
人是一反转。
对，其实是一反转。
对，你就甭说他啊，就是有一那个摇滚圈的，就他是那个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那个贝斯
啊，非常狂暴的一个说金，是吧？
对，一个说金那贝斯手，然后他也被爆出是被他媳妇家暴，就是用手机什么就是砸他的脸，他脸满脸都是血，然后法律被判，不是就判他媳妇说不能出现在他一百码范围之内，然后不能当着他的孩子面侮辱他
啊，有一个限制令哈
啊，对对对。所以感觉现在女生对男生家暴是也存在，原来想都不敢想、啊。
是
啊、
嗯，这是不是真的？因为大女主时代快来了呀。
嗯，所以这期节目的目的，我们是希望把这个整个事件还原，然后重现，让大家知道，就是尤其男生其实如何在现在这个时代，就完全之前完全没考虑过的角度啊，如何去保护好自己，因为。看到这个小薇，我其实特别让我们心疼的一个状态。
而且吧，就是其实特关键的一点啊，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小薇是后知后觉，其实在她处于这个家暴漩涡当中的时候，她根本没有意识到。
对，
这我觉得是最可怕的。
对，比如说他们怎么进入到地狱模式，包括他为什么主动会为了平息这种争吵，对自己做了一些残忍的事儿，其实都是一步一步的。
没错，
当然有朋友会在这儿站起来说，这个肯定是女性 PUA。但是从我们的感觉，高老师 PUA 经验非常丰富啊，
少来。
这个是他，其实他不是那种很刻意的痕迹的 PUA 是吗？
对，就我觉得啊，其实 PUA 就 pick up artist 嘛，就是一个搭讪怎么推倒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后来就是什么骗钱、骗感情或者这种这个精神控制，大家都算在这个 PUA 这里边，但其实我听完就是。我们前面捋完大纲，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精神的问题，就
是他本身的，
对，因为他并没有什么就是其他的目的，实际上他目的性不是很强，
而且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技巧
啊。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天生的，
有一些天赋，
他就有 PUA 的母胎 PUA，
可以这么说，
是吧？他有这种基因，就生下来就会干这事儿。
但我觉得现实中他一定是达到这个精神控制的这种。效果了，因为完全是他的情绪在调动着小薇的情绪。
而且这个据小薇说，她之前有一个男朋友，
对，她有一个前男友。包括我是怎么意识到我要去求救的时候，就是把我的这个遭遇和她前男友的这个遭遇联系起来，我感觉很像。
她前男友的遭遇就是你们俩在相处过程当中，她一点点透露给你的是吧？
没有一点点，她就是透，只能说是她透过一点两点，就是。我通过这一两点，然后我就去一联系，然后就感觉到很可怕。他就是他说他那个前男友为他进过医院，他是这么说过一句话。然后包括他说他那个前男友后来那个为他就是多上了一年大学。当时他说这个话的原因是为了让我知道他前男友
付出对
他
很好，
有多爱他，然后这个是这个契机。但我就记住了，其实他一般不怎么给我讲他的这个前男友。对，然后有一次我突然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到一起以后，我就感觉到有点后怕。
但他前男友最后是一个什么下场？
他前男友就是我们这一次分手，就是 Nancy 帮我报警以后，然后他家人都来联系我嘛。然后我当时也是对他前男友这个结局特别好奇，因为我有这个意识嘛，我就问了他的姐姐。
其实你也心里想求证自己是不是，就是
对对对。然后他姐姐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当时他们两个在厨房吵架，然后他前男友拿刀剁了自己两个手指头，但他姐是说也不确定到底剁没剁啊，但是后来那个他前男友就被他妈妈接走了，对，就不让他前男友跟他在一起了，
家里人不干了，
对对，
所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
我、
咱们来认识，当然为了。保证这个大家隐私，我们不会说这个真实的姓名啊，我们只是希望用这件事件提醒，身处有也可能有很多咱们的听友身处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
对，而不自知，
对，这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反而是我们更看重的啊，
对，
我没有说想要去曝光谁或指责谁炸着谁啊，你怎么认识的这个姑娘？
这个我是在2019年10月份到11月份之间，在那个豆瓣上。 豆瓣当时的那个交友小组，然后看到这个头像，
豆瓣还说嘛，
对，
没问没问，
对，看到这个头像感觉那个挺好看的，然后就跟他私信了。
嗯，
然后就是契机是什么呢？私信以后契机是刚好我们都是这个同一个行业，然后他是从别的地方来北京实习，在找实习
啊，刚毕业，
所以我们就就着这个东西聊得特别的多。
嗯，
然后有一次呢，他就刚好是到公司附近，当时就是到我公司附近去面试。然后那两个人一说，既然来都来了，然后我们就见了，见了一下。从这一次见面以后，然后慢慢的就那
你就心动了，
啊，对，因为他确实，我觉得站在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长得确实挺漂亮的，对。
嗯，反正我们看那个小薇后边那纹身，确实是一个大眼睛，
嗯，
长头发，
长头发的一个，
对，就我猛地一看，就是感觉这个今后可以改成一般若。
嗯，对，这个也是要解决这纹身这个问题啊。
嗯，
那你们这第一次见面之后怎么去发展的？
嗯，刚开始其实很正常，就是和正常的这种男女的这种交往，就是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去，一起去走路啊，一起去聊天啊，很正常。我们然后后面慢慢的，刚开始是去吃饭嘛，请他去吃饭，后面慢慢的会去帮他去解决一些问题，是一种这个很传统的这种追求女孩的方式吧，帮她解决问题啊，
就是RD惯用的一些修电脑啊，
是专业上的问题，
倒没不是专业上的问题，就比如说她那个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反正就是各种小的问题
啊，她会经常向你求助，对吗？
我也会去问，就是说
追求一个女生的一个那个，
对，就是然后就会去尽全力的去帮她啊，然后这么一来二往，慢慢的就这个，慢慢的就有了这个牵手啊，然后慢慢的就会去接吻，就在一起，会有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恋爱的一个过程，
对对，刚开始就是这样。
当时也挺甜蜜的是吧？
对啊，现在想起那个时候的一些事情，现在都还会觉得挺好的，
就是希望时间静止在那一刻是吧？
对，不希望发展成这样。
嗯，后来就确认了恋爱关系。
对，
确认恋爱关系，那什么契机让你们俩可以就更进一步？
当时他是在北京实习嘛，在一个特别远的地方，在通州马驹桥，
哦，还好吧，没多远吧。
但当时我在那个望京嘛，过去，
哦，那是
30多公里。然后他那个实习，他找到了一份实习，他当时是学校安排他在通州那边实习，然后他在北京的某个互联网公司又找到了一份实习，所以他从宿舍里面搬出来，搬出来以后，我就帮他从那个通州搬家搬到了那个天通苑
啊，我也搬到你自己家了。
没有没有，他当时住在那个天通苑，然后天通苑的那个住宿环境，我以前不知道天通苑的住宿环境就是会这么差。他当时住的那个房子是厨房都住着人，
隔间，
哦，
是吧？
对，
群租房
蚁族那种。
对对 对, 对, 对，包括那个房东什么的，后来跟那个房东交流都很不愉快。
嗯，
对，当时就觉得这个，然后搬过去的那一天晚上，第一天晚上我就没有走。就是
在陪着他，
对对，陪着他，然后我在那边住了几天，然后当时他在天通苑，然后我租的那个房子在北苑，我在北苑租的，我跟我大学同学租的一个那个 loft， 就是那个住宿环境还可以，然后我就说，那要不你就搬出去吧，
心疼自己女朋友，
对，
要不搬我那儿去吧，
对，然后就从那以后就相当于是从
同居了，
对对对，正式开始同居了，就是在北苑的那段时间，其实还是。
很美好，
特别开心的一段时间。
最开始没有什么吵架什么的这些是吧？
没有，最开始他的一些吵闹都是那种小打小闹，在我的眼里看来都是那种
撒娇，
挺可爱，
挺可爱，
对，
哦，
对，是那
讨厌你，
对，
死鬼
什么的，那就是
也不是妓女那种啊，是的，
来呀来呀，
当时有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就是，他。 主动的去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说了一件事，就那天
公开了你俩恋爱关系，
也不算公开吧，就是他没有在朋友圈里面去公开过，
没有你俩的合照或者是什么，
对，没有。然后就是，但是他的家里人啊，包括他最亲近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关系，然后他那天发了一条朋友圈，是说这个心机老何，然后他说这个什么我给他做早饭呀，然后什么故意拖延他上班的时间，就反正在说一些生活的琐碎的事情，
哦，就是打情骂俏的那种小甜蜜小埋怨，但是其实又很恩爱的那种，
对对对，包括我现在我刚才讲这件事情我都是很开心的，就是单纯讲这件事情我也很开心，就是那一段时间啊，生活的那个真的是特别美好。但是后面包括在北院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这个超出我认知的一些东西，就是包括他说我的那个好哥们儿，我最好的一个哥们儿，说那个那天我过生日，
那是你们三个人是住在一起的时候是吧？
对，我和我女朋友住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过生日那天我他不让我喝酒，但是那天我过生日，所以就跟他说可以喝一点，然后但是呢，那天我就喝多了，我们就是吃饭的时候就干了不少，然后去那个 KTV。和那个
啊，你们三个人
不是
还有好多其他朋友，
别的我请他们吃饭，然后那个去喝那个杰克丹尼那些我就干喝多了以后我也不记得我是怎么回来的了，然后第二天早上等我醒来的时候他就在我的旁边，然后当时我那一瞬间也感觉其实挺美好的，因为你喝多了然后早上你一醒来对吧，然后但是他后面说的事情就有点超乎我的认知，然后他就是循序渐进的慢慢的说，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的那个室友昨天晚上对他那个有
骚扰，
对对，
你以你对你室友的了解，他这个为人，因为你室友是你跟你很好的朋友是吧？
我刚开始一开始是不信的，我当然他刚开始说的这些话我当然是不信的，对，但是后面他这种强调啊这些以后我就开始有一些这种怀疑了。
他是说的细节非常的完整吗，还是怎么样？
他第一次就说的这个细节很完整，就是，对，循序渐进的说的很真实，但是我是半信半疑，对，其实不信多一点，但是后面慢慢的就有了这种就是这个想法，
就开始慢慢相信了，
对，然后包括我去侧面去求证，哎，就是这种心理怎么说，心里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不舒服吧，就是当时说出来确实是会
是这他妈的，
因为一般的女朋友也不会拿这事儿来骗自己 对吧、
疯了啊！我这好哥们儿大家相处都挺好，
就是啊，
还过生日
啊，
哎，那求证那人他是怎么说，就比如说
没有
第四方什么之类的，
这其实也没法求证，因为当时是我们那些朋友把我们送回来以后，他们都走
了，三个
人
撤了，三个人你怎么求证啊？那这是不是一个契机？那就等于你们就没法注意，这关系就僵了。你仨人怎么做，啊？
这个其实还好，因为当时我们就是还是要一起找房子，但是应该是我最好的哥们儿，他是也觉得不方便，应该是出于这个角度觉得不方便，然后他就自己找了一个那个，单身公寓，然后那我没办法，那我就只能自己找了，对对，
等于就是你们就分开住了，
对对对，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复盘的话，你觉得这事儿应该是假的？
对，这件事情肯定是假的。
那后来你就是现在都已经分手了，你有没有找你的室友去求证过？
我想想啊。我那天这个说起来还挺那什么的，我当时从我们搬走以后搬到紫金嘛，搬到那个海淀那边我都没法有吵架，就是这个后续吵紫金怎么发展的后续再说啊，就是结果我在紫金就是我受不了了，我搬出来住，然后我就去找了我那个最好的哥们儿，在他那儿住了一段时间，当时是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这件事情嘛，但是我跟他说的是，当时我跟他说是这么说的，我说他怎么怎么，他还拿你对他那什么来，就是我是告诉他我不相信这件事情，
啊，很有技巧啊，
对，
是你投奔人家去了，
是啊，
不能再跟人说你呀是不是干那事儿，你肯定不能这么说呀，然后你那哥们儿当时说什么？
他当然很诧异啊，他当然也
懵逼了，是吧？
哥们说，
他没
这事儿吧？
没有，
还真不怪他乱说。
这个
瞎查呗。
他当时他的反应就是也很诧异嘛，就是还是针对他这个人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觉得很诧异。
那其实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么想，有可能他一方面在你面前说你哥们儿的坏话，另外一方面会不会跟你的哥们儿也说，其实啊，这个小薇，我们俩想单独一块儿租房，但是小薇跟你这么好，他又不好意思跟你说，你要不然你主动提一下
啊、对他
这个
话里话外都垫呗，就
这个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这个应该，如果他说了的话，我那个
你哥们儿会告诉你，
对，OK
啊，这件事从这件事开始，其实就已经显露一些端倪了，
嗯，
就是他的这个目的，其实目的。你想，如果说这事完全是假的话，
嗯，
这个什么目的呢？
就是想让他脱离最亲近的，就是现实中最亲近的人，
对，跟你的兄弟切割
啊、
为什么我们当时会把这件事归位，就是给他自动归类到 PUA 的？因为这个他做这一切东西就是
太像了，
太像 PUA 的，就是这个手段了，
教科书的，反正
对。而且咱们之前做的那个控制型人格，
嗯，
对，
是吧？
对，
第一件事就是孤立他，
嗯，
等于先把最好的哥们儿孤立了，然后他也达成目的，等于他们全都分开住了。然后，
嗯、
前女友跟小薇两个人搬出去住，重新搬出去住之后，就开始进行正式的孤立行动了。
嗯，下一步的隔离，
他是怎么去隔离你其他的朋友的呢？
这个隔离就是后来我其实带他去见了那个 Roxy 嘛，
嗯、
然后刚才 Roxy 也讲了那个什么
送东西的时候，
对对对，然后其实就是。不是明说，但是实际上就是在逼你做这个选择。
他是怎么
说的？
对，暗喻的，
就是他会说他怎什么什么，你对别人都能够这样，对我为什么？就比如说我拿挖掘那件事情来举例哈，
嗯，
就是那天晚上他说嗯，下那么大雪，你让我先陪着你去把他这个送回家，然后。把 Roxy 送回家以后，然后刚好那天那个司机不接单了，然后因为下着雪嘛，我们就等车的时候在外面等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收，在外面就是吹这么大风，
冻着，
对对对、
哦，
让我收冻。
但是当时 Roxy 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不
对啊，我觉得很正常，因为下大雪嘛，然后你们两个人，然后先送我一个女生回家，很晚嘛，然后而且是好朋友，大家对吧？然后在你们再回家，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但那个之后，就是他跟你失联了，你没觉得奇怪吗？就是把你删了，
也没有完全失联。那个事情是最开始，他慢慢在间隔，因为我们关系真的很好，
哦、
所以他在慢慢间隔。那个只是一个起因，就是让他觉得这个女孩让这个 V 觉得说他对我有敌意，不是没有来由的，
哦、
他只是做一个借口。
嗯
那之后呢？继续他怎么去？
之后后面我们就这个到那个搬到紫金嘛，我们讲一下紫金那边，在那边生活了一个月，然后后面慢慢的这个吵架就越来越多。
嗯，
然后他这个人有一个特点是我特别不喜欢的，就是他特别容易把别人想得特别坏。这个我特别不喜欢。啊，然后包括他有一些小的细节，我也不是很喜欢，啊，这个我们可以后面再讲。
嗯、那他怎么去，再试图去隔离你跟其他的朋友，比如说其他的好朋友，然后包括你的家人啊？
嗯，从父母这一块吧，父母这一块，其实我这个人，这是我从小都自卑的一块地方，就是我是一个南方的孩子，南方、
嗯、那有什么可自卑的？
南方农村长大的孩子，南方那边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南方很多这个留守儿童
啊、
哦，我就是一个留守儿童，就从小父母都不在这个身边，
嗯，
然后那个到我12岁，到初中的时候，其实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心智基本上就已经慢慢开始有自己的心智了，所以。我跟我父母的关系一直也是这种并不是很亲密的这么一个关系、
嗯、
所以在家人这一块的话他跟我描述的时候他会把他的家庭描述得特别好、啊
哦、
说到他的家庭这一点就是我还特别不喜欢他的一点就是他会去骂他的母亲我觉得这一点、
啊、不是特好吗
对他这也是他所说的一种好就是他跟他妈妈的关系就像这种朋友的这种关系
就是会骂脏话的朋友的那种关系、
哦、
然后他会把他的家庭描述的这个特别好然后呢我因为然后他也会说然后他而且他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
嗯、
我特别心疼你的这种遭遇就是抱着我说的是这种
哦，
很容易就沦陷了。
哎呦，这温柔的这个，你
有点就在父母那儿缺失的东西由他来填补。
对，
他这个其实还不是这个单纯的抬高自己要打压你，他还是用温暖、用温柔去来。哎，
所以他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就强化了你跟父母之间这种的隔阂。
嗯，反正我讲这我讲的这个其实都是事实。他基于至于他是不是用的这种他
的目的，咱们也不知道。
他设计的什么，这个我不管，我不评判这些。对，那反正结果来看，就是我当时确实有了这种想法。对，因为我平时其实跟我的父母联系也不多，我什么事情我都不会跟他们讲，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就是藏着，或顶多跟自己的这个最好的朋友讲一讲。
但事实就是你跟父母反而就更加的疏远了，
反正最后的这个结果就是在你的心里肯定他是比你的父母要更重要。
对，
对吧？
有这个。
那最好的好朋友已经不住在一起了，然后像 Roxy 这样的女性的朋友，那肯定就是直接删掉了呗。
他是盯着你的手机，或者他拿过你的手机一个一个去检验吗？
刚开始几次的时候，他会去翻我的这个微信的，
翻你通讯录
列表，对，
会问你说这人谁？这人谁？
他会去先点开看一下，然后
聊天记录、
朋友圈，然后看看聊天记录。
那这时候你没说为什么要隐私啊什么的？你为什么要翻我手机之类的？
没有，我觉得我当时我喜欢他，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啊，
就不没有隐私了已经。
对呀、啊，我觉得我的可以给你看。
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对，
那他要求你删掉你的一个好朋友的时候，这个我觉得就越界了，因为他看你手机，你可以说我问心无愧，没关系，你随便看。但是他要求你的交友范围，我觉得这就。
就比如说删掉 Roxy 的时候，你他怎
其实删掉 Roxy 是在
是你主动的，
他来北京以后，其实去年的时候其实还是没有删的，是今年的事情。
等于 Roxy 是最坚挺的钉子户，删到最后才删掉。
他知道我跟那个，
对啊，就这么有魅力
啊！
他知道我跟那个 Roxy 的关系，其实他做这些选择的时候，他自己心里也是有数的。
他会先挑一些不太重要的让你删。
哦，最后再删掉这个核心圈层。那删掉 Roxy 的时候，我不重要的，我能理解，就是说没有什么交集，就是你把它删掉呗。
我们讲一下 Roxy 这条线。
对对对对，说说他是怎么删掉的。
走到紫金以后，其实我们当时在紫金就是已经吵到我已经受不了了。当时那个时候只是吵架，没有这种打人的这种行为。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就受不了了，就在那种情况下。但是又是什么呢？因为我一分开，我还是会有那种
还是想念。
对对对。因为当时在我眼里还是觉得他很好，就是我在紫金的时候有一次分开的时候 Roxy 跟他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就是两个人有一些这种争吵，
不愉快，
对对，有一些不愉快。
为什么要
打电话干嘛呀 Roxy？
当时就是因为他们也发生了一些很大的不愉快吧，然后当时就是 V 决定就是还是分手。这个女孩呢就是也是找我吧，算是想跟我解释之前为什么要那样去说我，然后非常非常恶毒的想要破坏我们的关系，然后这个事情她知道也暴露了嘛。然后呢我就跟她也是在解释这些事情，我说就是说本来是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就是其实大家都是很欢迎你的，那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过一次交流，但是因为他知道，因为他们都是从外地来的孩子嘛，其实说实话我们北京的孩子稍微的这个条件还是好一些，然后我也知道他很物质，所以我特意的说了一些话，就比如说我说之前我一个好朋友可能拿了几十万的东西放在 V 那儿，因为他可能搬家，他可能有几十万的就包包啊衣服什么的都放在 V 那儿。我说你大可不必今天就为了一点点就一个包怎么样去逼迫他。其实如果要是我们关系好的话，那这些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的这些东西你都可以 share， 他放在那儿，其实我朋友也说我也可以用啊， V 其实也可以用，如果有需要的话，那些东西他其实都是暂时不要用的东西。那我其实这个话我并没有什么就是说
恶意，
对，然后但他转述给 V 就是你知道吗，这个 Roxy 跟我说的意思是他其实他们这帮有钱的朋友都看不起你，而且 V 竟然也信这样的话，我们都对他非常好，他最后都相信这些话了，
就觉得自己地位特低，觉得自己就像一个
这个像我像是今年吧，今年他跟我说的就是他来北京以后，就是刚才不是说到他其实他这个就是在他们两个之间埋下了这么一个种子嘛。其实我们就是在疫情期间也在手机上吵吵闹闹什么的，然后当时是那个五一，就是今年五一啊，当时也是有一些冲动吧，我就决定去找他。找他以后，然后就复合了。复合以后，其实当时也是没想着要带他来北京，我就是想他想去见一下。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我要给你说一个事情，一定会让你特别开心。他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说他是要来北京。其实当时我的想法就是， 我没有做这个想法，而且他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还有点心里有点不太接受，然后当时他立马接了一句，你是不是有点不太高兴，然后我就立马那什么了，就然后就一起，我们一起来了北京。
哎，是不是就等他实习完了以后他
就
回到老家了？
对，他实习完了以后就回山西了。
嗯，然后后来就回北京之后他就让你删掉 Roxy，
第一件事情就是删 Roxy。
哎呦，这好重要啊，听起来
秋后算账。
就是我想想当时三啊是这么一个契机，
嗯，
就是当时 Roxy 送了我一瓶那个香水，
嗯，
对，
你怎么这么爱送人香水？
对，就是其实是因为这样，因为你说他挺受伤的，这是第一，然后他就说他要把他给他前女友买那东西，说他也没人送，干脆送给我算了。就我这个人就是也不是说随便拿别人东西的这种人，我说那你既然要已经买了，他也没法退了，然后结果也没送给我，你这个人。然后就是，然后我说那好，那如果你送给我这个东西的话，那我就回你香水，然后我回你一些护肤品，我回他就是送他了两瓶东西，一个是擦脸的，一个是一瓶Burberry香水。然后我觉得也是，
嗯，
算是肯定是比他送我东西要贵的，
嗯，
这样我不亏他，而且他我也知道他失恋的很难过。
咱们这有什么赶紧送一
送。我连睡袋就是今年用不着。
所以当时我就相当于说，其实是一个回礼的状态，并不是说我没事了，我送他东西，我就是会干嘛的，
啊，
就没有这个意思，是相当于他要说送给我，我不想白白去收这样。
明白。所以就这个，因为这件事，
对，
就删了，逼着你删。你当时怎么想？
心里有没有什么斗争什么的？或者你说擦，别删了，什么删他干嘛？就那种的。
当时就是一个是这个，然后就是，然后再一个，他让我给那个逼着我给那个 Roxy 打一个电话。
嗯，
对，是我给你打的吧？当时。
打了又秒挂，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然后后来第二天还是我跟 Lars 有一个通话，然后他就逼着我把这件事情说明白，
嗯，
对，然后 Lars 也问我这个是不是你自己的选择，
这么严肃，
因为他肯定也怀疑嘛。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这个女孩逼的，那我觉得这个女孩是有问题的。
对
对，因为他明明知道我们是对他很好的人，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而且对他是有意的人，你把这有意的人都隔开，你是什么意思？
当然你已经在警惕这件事。
我们都知道这个女孩是有问题的，因为那个时候 V 已经为了她比如说欠钱啊，然后她已经让把什么让她让甚至提出来让 V 把她下个月的工资直接打到这个女孩的卡上，她就直接提出来这种，就是这时候那时候是去年的事情了，也就是半年刚开始的时候的事情了，
嗯，
所以说呢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女孩就太过分了已经，然后呢就包括说她父母的不好啊，包括说她哥们儿的不好，这事已经发生这些事情了，所以我们就已经对这个女孩有敌意了，
嗯，
所以呢就她再做这件事情我肯定是
你看啊，所以就是从这个开始说她的好哥们儿的这件事儿，
嗯，
到跟 Roxy 打电话断绝，整个这个过程结束等于是你完全被孤立了。
对啊，
而且就是他可能觉得你身边最坚强的后盾 Roxy 老师也被干掉，
是啊，那哥们也搬出去了，
嗯，
对吧，
嗯，
所以这时候你就是等于就是完全就被就行了，
生活中只有他了，
一 v 一了，这回是，
啊，
手打把断了，嗯，然后，
哎，我有一问题啊，他有朋友吗？
他
除了你之外
他有，但是我都没见过哈，他跟我说过他的朋友，他跟我说过一个，
不，但就是你俩同居交往的这段时间，他有没有频繁的出去和朋友去约会，
嗯，
还是说他整个的时间全在你身上？
没有，没有，
全在你身上。
对，他在北京应该没有朋友感觉。
嗯，
哎，那你没说，操，你他妈看我手机，我他妈得看你手机。
没有，
你敢吗？
嗯，不敢，说实话是不敢。
嗯，那你没有说拒绝，你别看我手机，你凭什么看我手机？
没，那也没有，因为当时我的状态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给你看，
嗯，
那是什么一个状态，就是说我可以给你看我很爱你什么我都可以，但是呢他就一直觉得我不够爱他，那么我就是我觉得我做得更好，那么做得更好以后我可能就能够看到
证明，
你让我删谁我删谁，
小薇还是老实，
嗯，
你看啊，到这儿就基本上没朋友了啊，
嗯，
没朋友之后就是这该开始心理的我们分享，后续分享，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
嗯，
开始做一些心理战了，比如说刚才说的用爱去威胁，去要挟，去胁迫小薇做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事儿，比如说这个转钱，这个最多转5000块钱
啊，
当时是什么情况
啊？就是他当时来北京以后 没有这个有一次吵架，每一次吵架他就说他要回去，但是他其实又并不是真的想回去，他就是在那儿折腾嘛。
嗯，
然后他就每一次吵架，而且每一次吵架都得闹到他那个父母那边去，然后他那次吵架就是说那跟他妈说那个没钱买车票。
嗯，
然后他妈也把我数落了一顿，他说一个人跟我从那个从他家来到北京，完了回去的时候连张车票都没有。
哦，
这种啊，这就是典型的坏媳妇儿。你知道好媳妇儿什么呀？两头瞒，对吧？坏媳妇儿两头传，所以他把你们这事儿，然后反映到父母，然后父母再过来再赖你，这就操，就典型的这么一个坏媳妇。
哦，等于是。今年的时候你是从他老家把他带回北，从他父母身边。
五一没有不是父母身边，没有见到他的父母。
没有见到他父母。
对。
哦，但是他父母是知道他跟着你来了北京。
对对 对，这个是知道的。
哦。
那就埋怨你呗，埋怨完了呢。
然后我就很内疚啊，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确实觉得我很内疚。
确实这个
对。
这话也往外一给。
未来丈母娘都说话了、是吧。
对，
还比你小，
然后
跟着你来到北京，你们吵架吵到这样，人家现在要回娘家，连车票都没有。
那你给人转了5000块钱，说够你买50次的。
对，我转了一张高铁票，
因为他当时也是在一个找工作的状态嘛，就是大概是说你生活费的意思嘛。
哦，就转了5000块钱。
对，
那他有没有特别开心？说哎呀，谢谢你
啊？没有，那倒没有，很平淡吧，就。应该做的
啊，
回收到，
月。
哎呀，从这开始就是开始争吵了，就各种各样的争吵，争吵之后就进入到这个动手模式了。其实大家听到这儿，基本上就是感觉这个小薇所有的这种壁垒、堡垒、这种威胁全都已经没有了。
就感觉不设防了，已经
不设防了，然后就开始用你像这种用自己的母亲来要挟他，或者说让他心里产生愧疚感啊，去控制他，其实已经就开始。
哎，你能确定那人就是他妈吗？
那是肯定的，肯定的。
那之后那个你还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有动手的这种迹象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状况吗？
刚开始就是可能是一些简单的。就是很轻的吧，就是慢慢打，但是这个
慢慢打
啊、也不是，不对，不能说慢慢的，就打几下，不会到后面像说这一直打到他累了才停止这种。
我去，
这种情况
累了呗。
对，
哎对，刚才忘说了，就你那纹身是什么时候纹的？
纹身其实
就在这个时阶段纹的。
我们从他第一把那个。那第一件事情来说，就是一直说我不够爱他这件事情。然后他其实他跟我讲他的前男友不多。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前男友为了他这个住院，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为了他留了一级。然后第三个就是说这个为了他纹身。对，所以很早其实就是开始提这件事情了。然后
是他要求的吗？他说你看我前男友都给我纹了，你也得纹一个
啊、对，到后面就是我自己想为了证明我爱他，但他不会就是很明确的要求说你必须给我纹一个。但是他会说他会说，然后就是到后面
话里话外点你是吧。
对，然后我们约定好以后就开始催我们什么时候。其实我答应他以后，其实当时我也没有特别想要，就是我一直在推迟，但是我一推迟呢就是吵架。然后就是就到后面就开始打人啊，然后后面就包括其实我们纹身的前一天还是这种情况。我们当时我都想，我操，我明天要去纹身了，今天还是这么一个状况。我当时是有一些迟疑的，但是第二天早上情况又很好，然后我们就一起去。
只要他脸色一变好一点，你马上就变。
我就是特别害怕他生气，到后面就只要他一生气，感觉我这个人做什么都可以。
是，但是他人家不生气，你又觉得爱情又回来了。
对，
这是你第一个纹身吗？
当然，
天哪！
首先我对纹身这件事情，我以前没有认识，我不知道纹身是一件特别神圣的事情，我是没有这个认知的。包括当时到那个纹身师那去，他可能都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奇葩的一个客户啊。然后我也不知道纹身这么疼。
他
挺大的那个纹身。
对，小薇的是纹了一个这个
巴掌大
女孩的一个头像。这个照片是谁选的？
照片是我们两个一起选的，
一起选的。
嘿，
对，
他纹了吗？
没有，
什么都没纹，
没有。
嗯，你说咱们一起见证一下咱们的爱，你把我这头像，要不你也找地儿来一
个、哎。这
个
其实包括我不看他的手机啊，其实是一个道理。
那你试图努力过想看吗？还是说你？
我以前就是。看啊，就是我会拿着，我说拿过来我看一下，然后那又会被拿回去。
嘿，
后来我就不拿了，
就也就不敢再尝试了，是吧？
他到这儿基本上已经没什么抵抗力了，
嗯，
其实
逆来顺受了就已经。
那后来就其实大家听到这儿啊，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在情感上肯定是已经被控制了。
对，所以这个就其实控制人有很多种方式，有的是我对你好来控制你，另外一种就是我用我的生气吵闹去来控制你。
这就很明显，
对，就是现在我看来，这个小薇已经有点说，只要你不生气，只要你不闹，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这是小薇特别害怕的生气，你为什么害怕的生气？
因为我休息不好，
嗯，
我休息不好就会，因为我是其实刚换工作，
嗯，
因为换工作前一段时间，其实对自己是很重要的。
这个工作是这个公司是出了名的忙啊，
嗯，
出了名的忙，九九六是常吃这家常便饭。
然后就是前段时间你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学习去了解，所以这个其实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啊，所以我就很担心这个休息不好影响第二天。这是一个，然后这是
怕影响工作，
对，这是一个点。
嘿呦，
也不是说我有这个，
谁不在乎这多重要啊？这
哎呦，
就是他确实这是一个点吧。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后面，休息不好以后，整个人的精神已经不就是很累，我就。只要稍微有点时间我就想休息，稍微有点时间我就想休息，
因为天天会争吵，
是有点精疲力尽了。
而且就是争吵都是从十二点，最早是从十二点开始的，有时候是一点啊。
也是第二天早上您上班去了，
对，
他妈睡一天，我操，
他可以睡觉、对，
哎，而且这女的是不是已经就是特别肯定，就说你再怎么着你也不会跟我分手，他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我觉得他应该有这个
拿捏死了，给你
拿住了。
后来那个 Roxy 出来这下，他应该是没有不在他的预期之内的
啊。哎，程咬金，
我觉得 Roxy 一直是这种有特别有正义感的这种大姐姐的。原来我记得你一直是帮女生撑腰，现在帮男生也得撑腰了。
就是真是，如果我觉得当时不是我非常坚定的报警，其实当时他哥们儿，因为哥们儿其实管不到这个地步，管到你恋爱
什么的，不可能。
他就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么严重，当时只有我非常坚定说不行，这个事儿我得报警。他这个事情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我不想我朋友受伤害。确实我非常坚定，其实我确实是我，因为我这人比较极端，觉得这个事情我就得管。其实也像这种人也说也很烦的，但是这件事我觉得还是管对了。
毕竟现在当老师。为人师表，
对，
Roxy 最近有一些挫折，咱们后话啊，这回头咱们单匹时间聊，
这个很重要，要聊，
很重要。然后，但是这种小打小闹就已经成家常便饭了，而且每天晚上会精神上晚上十二点给你叫起来，别睡了，过来。
对，而且这个最可怕的地方在哪呢？就是这种状态只有一个月。而且这一个月刚开始还不是这样的，就其实实际的这种状态只有二十天，整个人我感觉我现在来看啊，我去复盘的话，整个人有一个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现在看有一些我的行为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都不像你了是吗？
对，
比如说咱这个说说什么自己打自己这事儿，
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啊，就是有一天晚上又是一次常规的吵架。这时候这个刚才我们聊的时候啊，姑娘说了一句话，就是很有意思
啊，
就站在这个情感道德的制高点，就是说我怎么样怎么样，让你去交代你之前的过去的情史，是吧？
对，
这是什么
情史和性史，是不是？
对，
这个事儿其实是他们就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啊。
是这相当于是升了一期，这个
之后就变成地狱模式了。用小薇自己的话，当时是什么情况？
现在是噩梦，
就是
下一个地狱
吵架。然后吵架呢，他就说这个我是一个，就他说他是一个特别这个干净的女孩子，只跟他前男友有过这种性关系。然后呢，然后他的家庭也特别保守，特别在意这个事情。就是你之前到底有没有跟别人有过这种不干不 就是不正常的这种性行为啊、他当然他不是这么描述的啊，我就是说这个意思，
嗯
啊，然后当时呢，我没有说，我还是骗了他。对，其实包括这件事情，我从我开始慢慢爱上他以后，这件事情一直在我心里面是一件事情，这是我最后的一个这个秘密。
哦、
嗯，对，我不敢告诉他，我就怕告诉他就会分手什么的。他当时跟我说，
不敢告诉他。
当时跟我说了以后。哎，就是我没有告诉他，然后我就自己开始思考、开始思考，就是内疚什么的，然后想，我就觉得我们以后既然要在一起，要结婚，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结婚这件事情，包括当时，我说要不我们先结婚，就是过两年在你们那边先买个房子，反正离这个北京也不远，我们先结婚再看，会说一些很美好的事情，包括是、甚至会讨论到生孩子，生男孩生女孩这些事情。
哦
对，啊、然后，就基于这些吧，然后再，我就觉得自己应该负这个责任，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得那个承担这个后果啊。
一夜思考、
嗯，
对，基于这个考虑以后，第二天我就跟他坦白了。
嗯
，OK， 坦白以后，然后自己整个这个打人的这个力度啊，什么东西有明显感觉有上升。
你坦白的时候，他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样？
当时就是大吵吧。
哎，我问一下啊，
坦白什么了？
对，坦白是什么？
我坦白说，就是我在认识他之前，
嗯、
我跟他是2019年认识的，然后我在2018年的时候有过这种两次的约炮的经历。
嗯
，OK，
嗯
但那时候你是单身对吧？
啊，对，当然我单身，我在认识他之前都单身好几年了。
啊，
哎，这个女孩有没有为你流过眼泪啊？哭过什么的？
我不知道算不算为我流的，有过我印象
总是哭啊，但不叫为他流泪，
对，就是一吵架就哭呗。
对、
嗯、你看啊，等于你坦白了之后，这个等于你把这个武器，把一把利刃亲手送到了对方的手里。
嗯
啊，可以这么说。
我说大厂怀了，你掏我的心吧。
这就有点像那个北大的那个事儿，这个男的揪着女的，你不是处女、
啊、
所以你怎么怎么样，你就不对，
你不干净、
哎、
他会一直用这个事儿，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不洁、你不干净，
这个依赖于我的这个反抗程度，我觉得
啊、哦、这是杀手锏是吧？
对、
每次都会说这件事儿、
不会每次都会说，还是依赖于看我到哪个程度，比如说我们吵的最严重的那一次，最后闹到公安局去的那一次，
就一会儿要说到这次、
OK， 他就拿出来说了，一般就到这种程度，他就会拿出来说，
这是他的杀手锏了，等于是。
对
啊、所以你要是不怎么反抗，很容易就范，他就不提。
对，他不光是要拿这件事情说，他还逼着我把这件事情说给他的父母听。
我、去，
说给我的这个家人，我的朋友听
啊、
我没有，但我没说啊，
啊
是，但
是
我跟他父母说过，包括甚至逼着我把这些事情发到朋友圈里面去
啊，
我没发
啊，
我
们小心情哟，
我觉得就是再往时间长一点，我觉得就是有可能我就会发，
快他妈贴大字报游街了吧。
那他这个他的利刃的借口就是说，你做这件事儿，你对不起我，但那会儿你不认识他呀，还是他的借口是什
么？但是我当时确实是认同，当时是确实是有这种内疚感。
你肯定被洗脑、
你为什么内疚啊？
对，那他
内疚在哪儿？你看小明
他的话是怎么说的呢？
对啊，你看大肠，你看我们俩，
小明要找一女朋友，小明说我之前曾经跟谁发生过，那你就。你说一年也说不完，你怎么这怎么可能会有内疚的？
争羊羔，争兄长，争鹿眼，我操！
我跟我朋友说也是，他说这我的这些事情放在现在这个社会根本不算
什么。他用
什么
理由去说这件事是你对不起
他？
他
大概我不记得他具体说了什么，大概就是把他放在一个很保守的一个情况来看，他大概就是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黄花闺女，但是我呢？就是祸害了他，
他不是交过男朋友吗？怎么叫黄花闺女？
就不是，我们站在现在这个角度来看，这黄花闺女不是说是处女就是黄花闺女，就是说他把他包装成一个很纯净
啊、圣洁。
对、
我虽然
不说他不啊，我不能说他包装啊，不能说他包装，就是他是这么描述的。
嗯、
对。然后我又真的是特别的爱他，奔着这种。
那他在就是你们行房的时候，他是那种青蛙装死式还是什么？就
那
种吗？那
没有，
你不要问这种问题，这是很正常的啊。
对，就是情侣之间的那种。
对，然后那个怎么说到哪儿？ 说对，所以他把自己，他自己说自己是一个很保守很圣洁的这么一个形象，但是你做了这件事儿之后你玷污了他。
对，我认，而且当时我是认同这个说法的。
什么意思？哦，就是这个交叉感染的意思是吧？
不是玷污，就是说我干净，
你
们
脏的，
对，你肮脏，
对，
你
脏的，
然后你把我弄脏了，
对，然后你又跟我有关系，所以你也把我弄脏了，
对，
那不就是
大家明白这个逻辑了吧？
对，
所以当时
人传人，
但当时你还是认同的。
那因为就是首先我其实第一点我对自己有过这种经历我其实也觉得不好，然后第二点我是真的是特别的喜欢他，
嗯，
爱他，
嗯，
我而且包括他说的这些我就后悔，特别后悔自己做了这些事情。
我这块其实他自己，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已经，你现在还后悔吗？
我不，我觉得没什么，是一种经历而已。
对，所以他当时肯定已经是有一些在高压的控制下的一些病态的选择了，已经是病态的思考方向。
你是心里真这么想，还是因为你怕他生气、怕吵架而逼着自己这么想？
我是真的有这种内疚的感觉，有自责的感觉，
嗯、
这就是可怕的地方。
对啊对啊，
嗯，把自己都给洗了脑了。
他本身把一件很正常的一件事，已经让自己觉得这件事是确实是自己的错了。
也不说很正常吧，就是说这事儿没有伤害那么大。
人家单身一小伙子约，就是以这个对吧？这不是、
嗯、
这不是很正常？你情我愿，人又没花钱，
而且我那个其实我那也是，就是我们是这种就是聊天会聊很久，然后其实有、
嗯、
我觉得现在其实很正常，但是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就会有这种内疚的感觉。
嗯，
嗯
你看啊，我想描述就是他这个自己正常的事已经开始自己给自己洗脑了。
对，没错、
嗯。那这件事之后啊，这个女生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要求，就是让你带着她去医院。
这个是我主动提出来的，
啊、是你提出来的。
对对
啊、
哦，我说你要就是。我跟他说，因为
自证是吧？
这是典型的 RD， 就是搞开发写程序的这种思维、啊、
思维、
嗯，就是你不是说我玷污你了吗？咱上医院查去，你看
有没有病？
哎，讲求证据，是这意思吧？
对，就是我说是当时，
我觉得能想出这招
也挺直男
的，不是？他可能是真被逼的没辙了，
没辙了是吧？
当时是这样，他说你把我毁了，然后你看怎么办吧。
你脏，
对，
把我毁了。
对，因为他觉得就是在他身上发生这种事情，就是对他精神的一个毁灭。
嗯，
对，嗯，当时反正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也是认同他的这种说法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说，我们先去，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去。就是看到底我有没有问题、
嗯
嗯、啊？我们先去检查，对，然后我们就去，我包括我做检查，他做检查，然后就是他各方面都查了，宫颈啊什么，包括我这边我连 HIV 我都查了，我各种都查了，
嗯
嗯，
对，
都其实都很健康，
对，然后就是后面包括后面我说，因为我也想到就是我们我觉得其实我对。对他的这些计划，我们两个的计划都是基于很长远的角度去考虑的。我说那我们回头再约一个那个酒驾，我们把那个酒驾也给打了。当时就是这
酒驾、
哦、
就是那宫颈癌那疫苗，
对
对、
哦、HPV 对、
哦、HPV 啊、哦、
对，然后就是这个事情才就是他心里才放心，就是对这个才放心、
嗯、
但是这个事情他还是会一直拿出来说。
嗯，
嗯，
那直到你们在医院爆发的那一次，报警之后那一次是什么情况？
报警那一次是吧？就是那天、
嗯、因为那次也是在医院，
那次是检查他的那个，他是感冒以后
啊、哦，不是检查这个的，我以为是在检查这个。
他是感冒以后，然后那个感冒以后就是如果发高烧，淋巴会发炎，对吧？
会肿、
嗯哦，不是就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是叫淋巴，
扁桃体。
对对对，脖子这一块会肿、
嗯、
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
嗯、
我也知道是很正常的情况，这个过两天就会好，但是呢他对他的这个身体的各个方面都特别敏感，然后非得去那个医院看一下、
嗯、
然后我当时给他挂那个北医三院挂的那个还是挂的专家号，
嗯，
然后就是当时那天晚上就因为这个事情说什么我没把他照顾好，然后让他那个又感冒以后这个地方还发炎以后又吵到两点，早上两点才那什么，啊，然后第二天早上七点又起来，那天我们要去上班，七点起来，我准备是因为我们是十点有一个早会，
嗯，
然后就是我是其实正常的情况下是十点人解决这个问题的， 然后就在那等，等到八点多，马上要到他了。然后就是他说那个微信，他那个微信的聊天记录被删了，他自己把他给删了。那我
跟谁的？
他应该是跟他那个前男友的
啊。
那我但这个是我的猜测啊。
嗯，
对，
哦、
就是这个其实他一直确实他在他那个前男友里面偶尔会说他没有走出来，这种他也会说。
嗯，
然后他就让我帮他恢复，我说这个
让他恢复什么？
微信聊天记录，他觉得我是这个专业的嘛，跟这个相关的嘛，
拿你当修手机的了，我操！
然后我说这个恢复不了，然后他就觉得我态度有问题，他就走了，他就冲出去了，然后马上就要到他了，当时我就很生气，我说太不懂事了，就有这种想法，然后我就没去追。就是我们两个吵架哈，他会经常的这种，比如说冲出去啊，或者什么，比如说我要回家什么，只要我有一次不挽留的话，那就是一场这种
恶战，是吧？
对。然后那天就是我真的是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也没休息好，长时间没有休息好，然后这个
太惨了。
我他妈小伙子，我也有脾气，对不对？
嗯，然后。但我从来没有，
但没发呀，只不过是
发过脾气，
但是坐着没动而已嘛。
然后那天我就他走了以后，我也没追
啊。
他其实在楼下等我，然后我就下楼了。
啊、
下楼以后呢，就碰见了嘛，
憋着你呢。
碰见以后，然后就开始，然后我当时那天我就已经下，因为之前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这种他要回，每一次一吵架他就说他要回家，什么你把我怎么带到北京来，什么说这些说一大堆，他要回家。然后那天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要分手，今天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分手。
说你他妈爱去哪儿去哪儿，是吧？
然后我就说你想怎么样，你想怎么样我都答应你。
嗯、
对，然后他就让我给他妈打电话，把我这些约炮的事情让我跟他妈说
啊。
然后、这个、
你说了吗？
我说了呀，我跟他妈说了。
嗯，
然后这个什么，我想想还有哪些事情。然后包括在外面也打我。
嗯，
当时特别有意思，那个
在医院门口就打起来了。
没，在医院里面
里边就打起来了。
对，当时有个大爷，有不大爷不大叔吧，坐那抽烟就开始笑话我。很正，就在街，就是我跟他在一起经常在街上就有人开始吵，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他就不管不顾，不管他经常说我不怕丢人，然后经常在街上说你这个你约炮什么的，就这也说。然后那天在医院，我是实在受不了了，在医院受不了以后，我就给我舅舅，这是我第一次给我家人就是
求救，
对对，打电话啊，是哭着给他打回去的，
哭着给你舅舅打。
对，我不觉得我作为一个男孩子哭丢人，我就是可能大家没有过这种经历，我不觉得是一个丢人的事情。然后第二个，我也给我哥们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打完电话以后，他就说他要回去嘛，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
嗯，
我当时其实还心里松了一口气，我说终于要结束了，就是这么一种心态，终于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进入了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了。到家以后就开始还是又开始说那些事情，说你把我带到北京来，你把我毁了什么，就开始炒冷饭。我其实我心里有预期，你就打我嘛，你打我我忍着，
就还在打。
对，你打我我忍着就行了。然后就是打的，然后越打越严重，越打越严重。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我要报警。
嗯
啊，然后就是
他多严重啊，打到你。
打到就是最后把我打到那个角落，我不动，最后他还在打
啊，
就不是角落吧，就我趴在那个床上，躲在那个床头那块儿，就已经没地方躲了。
他拿家伙吗？还是就是拿手？
刚开始拿手，后面就开始拿手机，
手机打你。
对，有时候比如说平时啊、抓到一个什么东西，拿东西砸过来，他拿化妆包砸过我，女生的那种化妆包，然后那个镜子小的那种化妆镜，看旁边有什么东西，然后，他就打，他说你要报警是吧？行。然后他还觉得他做的事情挺那什么的，他可能也是就，然后他就打了110，打了110以后，然后警察说话了，然后他也说话了，他跟警察说话了，然后他就让我跟警察说，然后我跟警察说，我说这个家庭纠纷，但是这个时候警察就觉得是我欺负了那个，我欺负了他嘛，怀疑，他说我要跟这个女士通话，那没办法，那就警察就跟他讲话了啊。然后他就说叭叭叭，然后我们把地址说了。对，打完这个电话以后
啊，等于警察就准备就过去了。
对，打完这个电话以后，他的这个情绪就开始变了，他就开始要跳楼。他本来还在打我，然后他就开始要跳楼，
180度转 转变。
然后这个，我就去搂他嘛。然后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去搂他的时候，他往前刚好就撞鼻子撞到了我们家的那个电视柜，就开始流血，流很多血，包括因为他那个鼻腔的血回到了就是呛到喉咙这一块，他最后还吐了一口血，当时那下就真的是把我吓到了，包括他吐了，其实我知道那个是鼻血，把我吓到的是他的人的那个状态，我当时搂着他，他跟我说是我要是死了，你这辈子都不会好过，就是这类的话。
我操，等于给你下诅咒了，
去，
就是说这种话。
当时
其实
还穿了一件红衣服。
其实他的这个，我知道是一件，就是虽然当时确实是流了很多血，但是我心里还是有这个认知的，我知道这个事情他伤的
从哪来。
对对对对，我害怕的是他说的这些话。然后后来警察来了，医生来了，然后警察也没办法，警察后来就问了几句就走了。
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啊，对吧？
然后我们就到医院里面去，然后那天是我室友陪着我去的。这一个多月，其实我室友跟着我也遭了不少罪。
是
啊，就是那个被诬陷动了动脚的，
是
另
外
一个新室友
啊，另外一个了。
那个新室友也是我大学同学，
嗯
啊，然后去海淀医院，去完海淀医院，然后他就在不断的打电话。给他家人打电话，给谁打电话？然后他跟他家人说的时候，说我们两个事情的时候，说的就是其实还挺那什么的，挺正常的，就是说他说他自己不对什么的，但是他从来不在我面前说他不对什么的。
哦、
对。然后我那天一想，哎，他知道自己有问题，只是
哦，你又心软了。
对，包括那天他五姨给我
侧面说给你听，
其实那天我是下了决心，一定要跟他那什么的。然后
你确保他打过去是真有人接吗？
有，
肯定有人接，
有。
嗯，
对他没有空，就是没有不会有这种故意的去伪造什么，这种没有。
嗯，所以说我就分析他不是这个装出来，他就是他的性格就是这样，
就那套那么一人，
或者说啊，可能他这个最开始说就是你的室友对他有这动手动脚啊，或者言语上的挑逗啊。或者是这个说这个 Rosie 什么，他们其实都看不起你啊，
他都这么真的，
他是真的这么认为，他不是存心在编谎话。
对，
这是很，因为我跟他相处这半年嘛，
嗯，
就是他有一些行为其实是不在我的这个认知范围内的。就举个例子，就有一天那个打车，然后我们那天逛街买了个包，然后那个包我把身份证放在包里面嘛，女生的包很浅，然后他的身份证就落车上了。那车上我就给那个司机打电话，我说那个我在哪什么，您把那个身份证给我送过来，我给您这个什么发个红包什么的。
嗯，
然后他就说这个我信息是不是泄露呀，然后那个他会不会拿我身份证去这个做一些什么坏事情。他说这个，
哦，他有这种妄，有点像被害妄想症似的。
一看就这个司机不是个好人呢，啊，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人家都那个不接单了，给我们送过来，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他特别容易把别人想成坏人。
嗯，
这只是一个例子啊，其实还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他每次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我不太能接受这种事情，
极度的没有安全感，所以需要你一次一次的去证明你爱他。
对，而且有被害妄想症，就可能你不接电话，
对。
一消失一失联他都会特别紧张，然后而且各种查什么的这种。
嗯，
哎呦，那这个之后这一战之后一下给你彻底打服了。
对，
就是给你打的意识都没有了，有点自我意识都没有。
可以这么讲。
就最让我那个不可思议的是啊，他你纹完身以后他拿手机就是打你纹身的痛点。
嗯，
对吧？就等于
这是刚才说到的，这是刚才我们在吕大刚时候说的。
对，
节目里边没提啊。
就他能就是拿手机打，等于打自己的脸，
也可以这么
啊。
是，
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是拿手机打自己的脸。
对，所以这人家没打你啊，这不算家暴的。
哎呀，那这等于这一战之后，就动手就已经是常态了呗。
嗯，对，动手就是
每天不打你。点是不是？
他就是，他是怎么非让我证明我爱他，还是在这个点上？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吵架，对吧？吵着吵着，突然他就 不说了，他就觉得你满意了，你今天的表现我满意了。
哦，
对，就是他看你人是不是真的是，还是说你我在装的是这个。
哦，他有些信号。
那他情绪的反复会非常的快吗？
大喜大悲。大喜大悲，
就是这一秒跟你吵得特厉害，哎，觉得你表现到位了，下一秒马上就
乐了。大喜大悲倒不是说变化特别快，但是就是他每天的情绪会有很多种。
嗯，
对，就是而且一高兴的时候就特别开心，
嗯，
然后一生气的时候就是那种
特别
很恐怖。
这好像有点像躁狂症吧？
反正是
躁郁症，
躁郁症
是精神上有问题，一定是精神上有问题。
嗯，
所以你也随着他的情绪，他高兴的时候你就安心一点。
当时
他只要一生气，你就恐惧了。
当时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还在担心是不是真的是我这个我把他毁了，然后导致他有这种变化，
开始有自责了。
对，
嗯。
那这个之后还有一次，就刚才咱们聊到，就有一次他发烧那件事儿，然后等于是已经演变成让你自己打自己了。
嗯，对，其实，在那之前。就是已经开始有一些自己打自己的这种，就自己扇自己嘴巴子，就我错了，我错了，
就让你认错。
嗯，对。然后那一次就是，啊，我也
而且在大街上，对不对？
大街上自己扇自己，
而且让你在大街上大喊自己哪错了，自己约炮什么的，对不对？
啊，对，他会逼迫，他会逼迫，对。
就也就是商场什么的，街道什么都就是，
不管在哪儿。不管在哪，
就是没想弄死呀。
那说说那次，就是发烧那次是什么情况？
就是那天上班，然后因为其实我那段时间在工作上一直这个什么，吵架嘛，工作状态也不好，所以有很多 delay。就是我们那种工作的话，就是你要一天没有全心力的投入的话，这些事情还是要你自己积着，要去加班什么，要去弄的。
嗯，
然后就持续的，整个工作状态也不好。然后那天八点多给我发个消息，晚上八点多，然后就是说那个发烧了。然后我说那什么，我就当然当时聊天的语气还是很关切的，我现在说不出来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说我九点多回去。然后回去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差不多20分钟左右吧。
嗯，
那天心情也特别不好，然后回去以后就开始你让我生病，然后呢
你让我生病。
对呀，啊，他觉得我没照顾好他嘛。
嗯，
然后你又不你耽误我去看病，说这个时候现在医院什么关了，我说现在有急诊。然后他说你现在出去什么这么大的风，感冒会加重什么，反正就是这些事情吧。然后就开始哭打抱，就在床上就开始打我。嗯，我就特别害怕，然后我说我错了，我说我什么那个，但是当时我的那种态度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我是一种特别特别诚恳的态度，跪在地上
啊。
嗯，
对，跪着，他躺在床上，我是跪在地上，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什么多工作上怎么了，然后我就想当时想一个问题，
就解释呗，就
对对对，想一个问题想久了，然后你想我都这样了你还在那想问题，然后怎么就开始就是这些琐碎的事情嘛，然后我就开始打自己。
但你现在讲起来觉得自己特傻是不是？
我觉得自己我
疯了吗？这不是，
我想想那个场景我觉得真是很恐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如果说现在你跳出你自己，就是你站在第三视角，
嗯，
你回归到那个场景。
如果假设我们现在假设这样一个场景，当时如果是这个我在打我自己，然后呢他在那儿哭，然后我那个室友看见了的话，
啊，就你室友的视角，
那我那个室友会怎么想我？
哎，那你在打你自己的时候他有看你吗？
看，他刚开始会比如说会拦着我自己不让我打。
哦，
到后面就没有了，就是
就看着你打。
对啊，就是还不是看着我，就还是在生气，
还是在哭，
还是在生气。哦，也不一定在哭吧，但是肯定在生气。
哎，
就是他拦我的时候其实就是说他已经满意了，就是这个意思，在我看来。
嗯，
但你已经打成惯性了，停不下来了。
不是惯性吧，这其实是我虽然看起来是我在自己打自己，但是在我的角度来看，我现在来看啊，
你在打他，其实是一种反抗，是不
是？
嗯、是
我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
对，
就是你别他妈跟我闹了，别跟我闹了，是不是？
相比我自己打自己的话，我觉得如果是他打我，或者我自己不理智做出一些像他前男友的那些行为的话，
嗯，
我觉得我的结果会更惨。
嗯
嗯，其实我是刚开始是不理智的，我包括我当时我用这个手把那个玻璃
打碎了，
对、
嗯，
因为你想撒气没地方撒气，
嗯，
包括我后来跟我舅舅跟他们打电话，就是说这种你们两个太极端了，一定要保持理智。
那家里人其实也就是说安慰两句之类的，是吧？
嗯，不了解，因为他不了解全部的情况，我也不好意思跟我舅舅讲这些所有的事情。
嗯，那可能上一辈的人觉得这个小两口吵吵架
很正常，是吗？
对，很正常的。
这个
互相动动手也没什么、嗯。
这个可能也超出了我舅舅的认知，因为后来我舅是这么跟我讲的，他说我是遇到了一件这个小概率事件。
嗯，这是是
舅也是写代码的，是吧？那像这个情况，你看我理解啊，他对你的控制，基本上你朋友也没了，对吧？亲人也联系的也少了，你用爱的借口，对吧？让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这个隐私也没了，钱也掌握了，那你没有什么可剥夺，你好像就只有一份工作了吧？
是、
嗯、
他有没有对工作下手呢？
他逼着我去这个辞职，
那他就那你说我他妈辞了，我没钱了。
不是啊，他不是站在这个角度，他逼我辞职是说你把我弄成这样，我也要把你毁了。
我操！
哦，
同归
于
尽的那种。
那最后你辞了吗？
我跟我那个领导发了一条微信，
真发微信了，
真发了。然后但是呢，他又把他撤回了。其实他还是有这种，就是他看你人到哪个程度。对吧、
啊、
一直在推你的底线，一直在推你的底线
啊，所以最后就是你去发，可能你也是说这个我做到你那个程度你就别再闹。
但是我不知道他会撤回，你要想一下我当时的那种心情、
嗯、
我真的是
放弃了，其实就是说你说什么事。
我当时的计划就是我辞完职然后我们分手，我觉得我找份工作，重新找一份工作、
嗯、
我当时是这个想法，我觉得我需要去哪个地方去调整一下，我当时是这个想法。
但你也挺逗的，你既然都决定要分手，你为什么还辞职呢？
他是就是你不辞职他不会跟你分手，就是你不满足他的要求他不会。
他就是先、
哦、
你先把自己毁了、
哦、
咱们再说其他的。
我明白了，
完全被
他那意思就是说我他妈都鱼死了，你他妈也得先给我弄一网破，
嗯，
对吧？然后咱们再说，再接下来该怎么着？
对，其实所谓他自己，他的生活，所谓他自己的这种贞洁被毁了，其实就是一个借口，一个武器而已。
或者压就是一神经病，就真觉得
啊
自己被毁了、
我感觉这个是精神有一些问题，嗯，肯定是精神有问题，
嗯。那再之后就是等于再往后这个事情推进，就是报警 ，Roxy 给你报警这件事儿。
然后那天就刚才我们讲到的，
你不是跑了吗？
对，我讲怎么
跑,、嗯、你跑路了吗？不是
怎么跑的，就是他从那个买东西回来，让我去接他，下楼去接他，然后我往外走，我们约好是在小区门口，我往外走，他往里走，我以为他会在小区门口等我嘛，
嗯，
然后我就直接往小区门口走，没想到他走进来了，走进来他就喊了我一声，他在我那另外一面嘛，就是一个往里一个往外这个相反的方向，他在马路对面喊了我一声。我过去以后他就说你为什么没看到我，然后就说这个他当时是逼我在路上说一个什么，就是反正是也
错
对对对对，不说我自己不好，是说什么我忘了，然后我就没说，因为当时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事，我已经意识到我他的前男友的遭遇跟我的遭遇联系起来以后
有点恢复理智了，已经开始，
对对对，就在那个点以后就突然之间想明白了，然后想明白后其实我当时跟我的那个最好的那哥们打了一个电话，
嗯，
对，然后他打了电话以后他跟那个 Roxy 说了这个情况以后，对，然后在这个以后，然后他来这个，我当时就有这种想法了嘛，对，我就任他在那说，然后我就站着，我说你说，然后说，我说你这个，其实我当时跟他说了，我说你对我的这些精神控制什么的，我跟他挑明了，我当时已经跟他挑明了，
嗯
嗯，然后他说我对你精神控制什么了，啊，然后他那个语气我学不过来哈，然后就是他就在那什么坐在地上，然后我就跑了，他就出来追。 当时我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操，当时就是其实觉得自己挺委屈的一点是什么？晚上没休息好，我当时跑的时候，我那个心脏有那种过负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没有过那种吗？就是通宵以后，比如说通宵以后你去跑
快猝死了再跑，
对对对，实在跑不动了，就是跑到这个喉咙这块都有那种
要吐血了，
有那种反正有那种感觉那种，然后我就一拐角就躲到一家餐馆里面，躲在餐馆里面，在厕所里面躲着。
大概跑了有多远？2-3公里？
没有，那没有那么远，我跑不了那么远。我当时那种状态就不到一公里，刚好
那会儿是这也是不是也哭了？
没有，那
没有
、
但你心里其实是会有释放的感觉吗？会有逃生的感觉？
有，
就觉得我解脱了，
对，
再也不想见了，不想回去。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室友就打电话给 Rockies 就在这个时候报警了。
没有，他给我打了个电话
啊。
给我打了个电话，就是那跑了以后，那天晚上我在我那个最好的
哥们去你哥们家住了，
对对对对，然后住了以后，第二天我在他家，因为疫情我在家办公嘛，然后跟诺西打了个电话，然后那天晚上的时候，他们就后面不是说拿身份证这件事情嘛，啊，这个就连起来了。
哦，
你当时跑路的时候什么都没拿，就拿了个手机。
对，
所以这个事情发展到这儿啊。我觉得那点就特别重要，就是在小区门口他突然间醒悟的那一个刹那，其实你这些积累的东西完全就一下就醒了。
这个其实在就是在这之前，就是我在上班的时候，就但是是同一天，我上班的时候那天下班比较早，9点多下班，然后给我哥们打了给我哥们打了个电话，对，就想明白这件事情了。然后我一回家，他又跟我当时想的是我再忍一忍。我再忍一忍，对，我觉得我就是还是继续用这种模式跟他相处下去，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了嘛，但是我自己要去做一些另外的准备，对，然后是当时是这么想的，但是
没绷住，
他又给我来这么一下，当时我就、
最后一根稻草，等于把你给
对，
而且尤其是我觉得最后那个你跑他还追，这个画面其实有点恐怖，
我觉得这不恐怖。我觉得到这儿，其实我就觉得就胜利了，就看见光明了。他跑就是往光明上跑
啊！
如果说
你要给逮着了呢，
那也没事儿，逮着也没事儿。如果说他没有这种意识，他没有觉醒，他就一直认为这种生活状态是对的，那不就是之前那新闻那种情况吗？
对，
你最后
就如果他被逮着，他再要求说你就是打自己，然后你说什么？我觉得咱们小薇那个时候也会抗拒，也会反抗。
对啊，
就我不会再这么做了，
因为他意识到了。
因为当时我有一点就是说，当时是在那个室外，我是不怕的，这我特别害怕跟他单独相处。
你看这要给逮着拎回家去，
我操，他又被囚禁起来了，
真可怕。室外我是不害怕的。
哎
呀，
这句话真的，
事情到这儿就是。告一段落了嘛？到现在，那等于你从公安局报警之后，等于之后你们也没再联系过？
没有，
他也没找你？
没有，
这我还挺难理解的。
那他的这个后续的情况你也完全不知，他的家人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联系过你？
没有，当时我们就是在公安局是搞了一个通宵，
等于公安局见的最后一面。
对，就是签了一份这个这像调解书一样的东西。就大家写的1、2、3、4几个点吧，然后签了一个，我不能跟他有任何联系。
哦，他也不能联系你？
不是说条约，就是说不是说条约上是这样写的，就是我站在我的角度，我不能跟他有任何联系。对，但是他也没有联系我。
微信还在吗？
删了，拉黑，什么所有联系方式，他家人的所有联系方式
全部
拉黑。
对，
那你觉得你现在你这10多天你自己的心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我平时工作会比较忙嘛，工作的时候其实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东西，但是回到家以后，就是包括看到一些他的东西还在呀、这些会有时候会莫名的这种失落的感觉。
等于想的
有点后遗症
啊，反而有点觉得哎，没有他的这个精神虐待，还觉得少了点什么。
那倒没有，
没有，
对对对，这个失落就是自己为什么会遭遇这个是这种
那还好。
那你还会想他的好吗？
哎呀，这个我很坦白的讲会有的、
嗯
啊、想到以前的一些点的话，确实他给我一些美好，但是又让我觉得这些美好是很假很虚假的。我有一个画面啊，就当时在公安局的时候，最后在公安局，他妈不是来了吗，从山西来了。
嗯，
嗯，
因为当时是我们是隔开的，比如说他在录笔录的时候我们就在另一边，我们是互相见不到的、
嗯、
中间有一扇门。
嗯，
然后那个警察那个从他那边过来找我找我们的时候，把那个门打开，我从那个门缝里面看见他和他妈坐在那个椅子上面，两个人这种相互依偎的这种一种委屈感。当时我就觉得、我心很凉，我不知道他们这个，
就他们也不觉得自己做错。
对，我就有一种这种感觉，他们在那个时间点还是在咄咄逼人。
就是你有什么可他妈示弱的呀，对吧？
嗯，回过头来看啊，这整件事对咱们有什么启示吗？我觉得 Roxy， 你从一个就是旁观者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这件事儿你的初衷是什么？你觉得你想把这事儿展示出来让大家了解到的？
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例外，也不要把自己的对象当成一个例外。其实我也自己有这个问题，就是当身边的人都反对你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包括说他有问题的时候，你真的要停下来反思，千万不要再给对方找借口说，哦，可能他只是个例外， 他是可能有什么原因。
嗯，
千万不要这样，当对方已经开始伤害你，不顾及你的感受，包括已经就是对你身边的人也造成了一些影响的时候，就是你真的要好好停下来想一想，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感情，还是他真的有什么问题，不要让事情酿到就是酿造很大的严重的后果了，你才觉得说啊、哦，我要开始警惕了。其实真的我想奉劝所有人的一句话就是，当所有人都在说你身边所有人都在说这个人有问题的时候，你真的不要找借口，你真的对你他绝对是有问题的，包括我自己也有这种问题，千万不要太固执，千万一定要认清楚这个真相。
嗯，高老师你这么看这件事整个过程，其实小薇他其实有几个阶段，
嗯，
就我们从事后复盘的角度来看，就是他某种程度上是精神控制，
是一定是，
嗯，
某种程度是一定是精神，但他可能不是 PUA， 但他肯定是精神控制。
就是我之前问了小薇一个问题，就是他在这个女孩在北京有没有其他的朋友？答案是没有。
嗯，
那么他其实我是觉得哈，他本身这个精神可能有一点问题，然后有点缺乏自信、缺爱，所以他要这个更多的爱。那他在北京又只有你一个熟人。所以你就是他的全部，他一定是这个所有的东西，全都压在你身上，
嗯，
所以你的压力就会很大，
嗯
啊、
那
就是他所有的东西都在你身上，他自然也要你拿所有来回报，
对、
嗯、
啊，
以至于最后这个不惜鱼死网破。
但对于这个当事者迷嘛，
嗯、
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情侣之间，无论你关系再好，你再怎么爱对方。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有一些大家会在脑海里去拉起警报的这么一些指标性的事情，
对，
必须得有自己的底线。
比如第一，这个你看，第一，首先你按理说两个人在一起应该会互相成为更好的自己，
对，
把朋友圈的融入，大家资源共享，对吧？因为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你其实你间接的也跟他的资源融合在一起了，对吧？朋友会越来越多，然后好事或者做的事儿会越来越丰富，这才是对
一起成长型的。
但是你发现相处一段时间，你的朋友越来越少，
嗯，
而且他其实已经在攻击你的朋友，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
嗯，
你要引起你的警惕了啊。第二个就是除了朋友，当然还有家人。你发现你自己被孤立之后啊，第二个就是他会用一些各种各样的借口去要挟你，去制造这些落差，制造这些矛盾，就有一种算是情感内的一种武器也好，或者一种每次都会用的而且屡试不爽的一种借口也好，无论是你不爱我你就怎么怎么样，你爱我你必须怎样怎样，
嗯，
这些可能也是需要一种警惕，
对，以及这个翻旧账，
对，不断的翻旧账，
嗯，
然后但是我觉得最过分的就是当你的认知已经被扭曲的时候，这时候我觉得你可能已经就是陷进去了，就是已经被孤立之后了，就是当你已经认为你做了一件很正常的事，你单身的时候你约了两个姑娘，然后当你自己都认为这是错的时候，而且真正的你可能你反思你因为你的这些行为去把它给毁了，去 让它落到今天这个下场，你其实已经有这种扭曲的不正常的这种认知之后，那其实但你就是你已经意识不到了，你完全意识不到了，意识不到自己是有问题。
就是我觉得咱们这个谈恋爱中的朋友啊，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哈。比如说你的女朋友看完你的手机这个通讯录，要求你把一个你的普通朋友的一个女孩，你们俩没有任何暧昧关系，
嗯，
把这女孩删掉。那这个女就是你的女朋友会说，她重要我重要，如果你爱我，你就把她删掉，
就是这种要挟。
对，留她还是留我，你自己选。那无疑你的女朋友比你这个普通的女性朋友要重要100倍，
嗯，
可是她在侵犯的是你的领地。
对，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领地意识。
是，而且你就是小薇一直是在为了维持表面的这种和谐跟平静，不让他生气，害怕生气，一直在退。
对，你的领地一直在失去，就像什么，就像咱们这个清朝末年一直在这个各地赔款
条约嘛，就是
对，
嗯，
一直在各地赔款。
你看你出卖了自己的隐私，出卖了自己的朋友家人，最好的女性异性朋友，
甚至工作了，
出卖了工作，最后出卖了自己的尊严，出卖了自己，伤害自己的权利。其实你的底线是一直在退，往你最核心的个人权利一步一步在退让，到最后你真的没得可给了，
什么都没了。
那你这个时候你能出卖只有伤害自己了，再严重下去你基本上就像之前那个新闻的那个，
嗯，对，
对吧？
就受不了
啊！
你就是人的安全圈是有从外到里的一圈一个圈的圈层的。当你把社交所有的东西都收全丢失了之后，你只有自己的能证明自己的，只有自己的生命能证明这件事儿，嗯。
对，
这事儿就他妈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就是你为了这个尽快的这个结束争吵，我删掉一个女性朋友可以结束争吵，
嗯，
下一次。你打我两下可以这个结束争吵，再下一次我抽我自己可以结束争吵，那再下一次呢，剁两根手指头可以结束争吵。
对，所以也想希望借这期节目，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小薇是一个非常腼腆，我今天能逼着她说出这些话太不容易了，一个儿弟，对吧，儿弟哥哥他不说，他嗯行，基本上都是接活下单写代码，每天10000行的那种。你逼着他重新去回忆这件事，把这件事每一个细节，因为我们刚才问的特别咄咄逼人，让他回忆他每一个具体的细节。这个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他是复盘，他是一步一步怎么如何把自己的这些做人的这些堡垒，他的这种属性，这些自我保护的这个城池，一步一步交到对方手里，甚至到最后只有他自己。这一刻，庆幸的是他觉醒了，要不然这事儿后果不堪设想。
但我觉得小薇那个将来会很坚强，你想他现在已经可以跟大家开诚布公的就聊这个节目，就是，聊这件事儿，而且大家说哎看个纹身什么的，他当脱了以后就给大家看，我觉得他这个坎儿已经过了。
是，人家这个小薇网上聊姑娘也是可以的啊，并不像这个传统我们对于程序员的这种感觉啊。
其实我还是就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我今天为什么会去来说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不是说就是想让大家去评判一个对错，
我们不批判任何人，
没错，
不批
判
任何人。
评判对错呢是没有意义的。
嗯，
然后其实这也是，其实也只是站在我的角度，我觉得我说的都是实话，是这样一个角度。可是在他的角度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是我想，就是大家可以去做一些思考，你现在。有没有跟我一些相似的这样的处境，
嗯，
不要跟我一样这样就是陷在里面。
嗯，
是，
嗯，
特别好，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一期节目。
没错，就是这个我整个总结一下，就是我的感受啊，你爱一个人你可以对他好，但是你爱一个人你不代表你可以为了他伤害你身边的人和你自己
啊。对，
没错，因为还有很多人会爱你。好吧，那这期节目时间差不多，特别感谢 Roxy， Roxy 一直是一个在我们身边是一个正义的大姐姐的化身，
大姐姐
感觉正，感觉小姐姐，
正义女侠，
在保护着身边她的每一个她的好朋友，就是无处不在的一个正义的形象啊。
嗯，
我们也感恩啊，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的存在啊，我们也希望向 Roxy 学习，也能做到 Roxy 的这个 毫厘啊，我们就知足了。小明就主要是说你
太大爱了，我
是是是
树洞，我是最深的树洞，向我倾诉。
好吧，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那
谢谢。
因为这个选题的原因，我们这期暂停一次，感谢我们的这个赞赏人小明老师。说一下互动方式，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
哎呀，就如果你有相同的经历啊，甭管是正在发生还是将要发生的啊，你都可以跟我们交流，我们这几个大哥哥啊轮番的开导你啊。交流的方式，去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三好 radio， 三好呢就是三好的汉语拼音， radio 就是 RADIO 啊。那你这个微博给我们留言也行啊，去微博搜索三好坏男孩。我们还有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 我们还有抖音。
嗯嗯，好吧，那节目最后再次感谢 Roxy 带小薇来录这期节目，感谢你们俩，谢谢你们的坦诚，谢谢你们愿意跟我们分享这段人生经历。
谢谢大长，谢谢小明，还谢谢高老师。
好，拜拜，
拜
拜，
拜
拜。
I'm sitting here wide awake, 4:30 still wide awake. I'm alone, you are gone, and all the colors fade to gray. I try to get my head around, gotta focus, but I don't know how. Keep thinking of you, help me to stop before I hit the ground.She is stuck in my mind and lingers like the melody of a song we played all through the night while we were making memories. I was looking at her, looking at me. She was wearing my shirt so casually, pulling me closer, taking me over. I was looking at her.At me, chest to chest with the same heartbeat. Left the scent on my sofa, then disappeared into nowhere. I know I don't really know how to find you out there, but I know it ain't over. This can't be over. My gone girl, going mad 'cause your spirit's near, but your body just disappeared. You didn't love me back, erased your tracks like a criminal. You got out of here.You didn't play hard to get, knowing you were gonna make me sweat. We got wild, sex on fire, now I wish we'd never met. She won't stop dropping by in every corner of my mind, like a never-ending lullaby. I was looking at her, looking at me. She was wearing my shirt so casually, pulling me closer, taking me over. I was looking at her, looking at meChest to chest with the same heartbeat. Left the scent on my sofa, then disappeared into nowhere. I know I don't really know how to find you out there, but I know it ain't over. This can't be over. I know I don't really know how to find you out there, but I know it ain't over. This can't be over. I'm gone, girl. Where do you go?When you don't wanna know if somebody's taking a home, like a fool, I want to be wanted. Where do you go when you don't wanna know if somebody's taking a home, like a fool, I want to be wanted. I was looking at her, looking at me. She was wearing my shirt so casually, pulling me closer, taking me over. I was looking at her, looking at me. Chest to chest with the same heartbeat. Left the scent on my soul.